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早上唱完的诗歌，有没有那种感觉进入安息的感觉？哇，我们的牧者真是何等的慈爱怜悯，所以越唱我越进到他的安息的里头。感谢主赐这么好的美好的诗歌，也感谢诗班带领我们。那你知道最近我看了一份这个调查报告，讲到在美国啊，这些文明病里头，其中有一项病它的这个位置啊越来越提升。以前这个病呢倒不是很明显的，但是这个现在呢这个病症呢确实越来越明显。当然我想各位一听这个，是不是讲是不是指心脏病，是不是指癌症，是不是讲 AIDS， 都不是，是失眠症。我当初看到这一份报告的时候，我的心里头非常的有同感啊，因为我也大概也是他统计数字上的一位。我不知道在各位是不是也是在这统计数上的一位啊。所以呢讲到这十年，我记得几个月前我跟我公司的同事啊在一起吃中饭，他就讲到说他去买那个 mattress， 买那个床垫。买床垫之前呢他做了很多的研究，因为有各种不同的牌子，那现在的床垫真的是很这个做得很好啊，能够真的很适合人的需要，软硬的程度都蛮适合，根据个人的不同的需要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软硬。假如说夫妻一个喜欢睡硬的，一个喜欢睡软的话，那个可以调整的啊，不像我们家那个床铺是这边一翻那边就掉下去的那种。多年来我们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当中。 anyway他就很兴奋地跟我讲，讲到这个买床垫的事情，他说他要去买一种最新的那种 foam 的，可以有那种记忆型的，你睡下去以后就是照着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样式呢，你这样以后睡着就很舒服。那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说你去买 mattress 干什么。他说哎呀你不知道啊，我最近睡眠不好，所以人家跟我建议说买一个这样子的好的这个床垫的话可以帮助我有好的睡眠。那我说这样子一个床垫也不便宜哦。他说是啊，大概看这个尺寸大小可以从1000多块到2000多块到3000块都有。我说哦哇哦，好啊。那之后呢过几天他就跟我讲他买了床垫回来。我说怎么样，买了床垫回来有什么感觉。他说哎呀，我在这上面睡得好舒服，我可以一觉睡到天亮。哎，我听了好羡慕，一觉睡到天亮，已经这其实是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可以达到的事情，但是现在好像却变成了一个奢求。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又在一起吃饭，他说哎呀，那个床垫我现在好像还是不行了，我又回到以前的那个样子。我就有点觉得诧异，我说你为什么又回到以前那个样子，你不是刚才买了床垫吗，不是睡得很舒服吗，那是最好的那个缝的。那你不知道这个睡不着的时候我就翻来覆去啊，这怎么弄，这床垫怎么想，这床垫都是不对。那我说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我的家庭医生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我说一个这么小的事情，一个睡眠睡不好，我们从床垫开始，床垫完了从再看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建议去看心理医生。那我就很好奇，我就说哦真的啊，我说那你就约了，你就 make an appointment。 他说是，我已经约好了，我哪一天要去看这个我的心理医生。好了，时间到了，他就去看了他心理医生，看了他心理医生，他就把他那个他的问题要讲给心理医生听。心理医生呢听完他，你知道心理医生在给人做治疗的时候他怎么做治疗，他很舒服的坐在，他让病人躺在那个一张很舒服的椅子上，就让他说吧。等到他说完了以后，大概他的病已经好了90%了。因为有的时候我没有时间说嘛，我没有时间整理我们的思想嘛。那我说心理医生跟你怎么建议的呢，那其实我也知道啊。那什么啊，第一个他问我说你觉得吃安眠药对你好不好，他说我不要吃安眠药，药有副作用。 第二个呢，你晚上能不能喝一点小酒，听听轻快的音乐，帮助你 relax， 你这样就可以进入睡眠的里头。他这报章杂志上不都这样讲吗？我说还有没有？他说第三个，这个医生跟我讲，你就 quit 你的 job。所以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想我们当中应该都可以有同感，原来这个睡眠的问题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并不是床垫的问题吧，可能更多，当然床垫可能会有这些造成这样睡眠不好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心理的问题，对不对？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的工作非常的忙碌的时候，我就发觉我晚上的睡眠是很痛苦的，我睡到一点钟我会醒来之后呢，我就开始想，哎呀，这个 project 到底要怎么做下去。当我一开始想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清醒了，再回去睡眠的时候就很困难，很困难入睡的时候，又听到旁边的那人睡得好香，又呼呼大睡的时候，哎呀，你知道那心里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啊，五味杂陈啊。所以我们真的要进入安息，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照着这世界上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应该用药物来帮助我们进入好的睡眠，或者是要买一张好的床铺，或者是辞去了我们的工作，或者是喝点小酒，听听轻快的音乐， relax 我们的身心？我们到底要怎么？圣经到底有没有提供我们处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我相信圣经绝对有的，这也是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今天主席带我们念的这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三节，讲到怎么样进入安息，好不好？我们再回过来，我们再看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我们从第一再思想到第一节到第三节，我来念你们听。他们既蒙留下有进入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进入那安息，正如神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在这里讲的一群对象是在一个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这个事件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这个事件。神应许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说，我要带你们到这应许之地，就是这迦南之地，带领你们到那里去享受那个地方，享受那个土地的肥美，在那里你们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因为那个地被称为流奶与蜜之地。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应许一直延续到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以撒、雅各、雅各的后裔以色列，整个历史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历史可以教导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思想这个问进入安息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让我们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以色列人，他们在历史中神怎么带领他，为什么神说他们所听的道没有与信心调和，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安息，这安息又是指的什么？当我们从负面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来明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说，我们怎么从正面来看，来从正面来进入神要给我们的安息。所以我先在这里，我相信各位对圣经都很熟悉哈。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待了多少年？40年。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到神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要不要走40年？不需要走40年，大概要走多久？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大家就足够了嘛，差不多了嘛，哈、哦。两个月跟四十年是差了多少啊？一年是十二个月啊、哦，四十年是多少个月？四十八个月啊、哦！哇，那为什么两个月的路程会要走了四十年，他们还没办法进去呢？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到底什么原因？你今天说两个月的路程，你不管再怎么走的话，你也不需要花四十年的时间嘛？那为什么要花了这么多时间还不能进去呢？这个历史这一段的事件被记载在圣经里头，这段事件在记载在圣经里头，到底要教导我们一个什么样宝贵的功课呢？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来看看民数记的第十四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可以先从第十三章的最前面，我们来看到这事情的背景，我们来思想。第十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的名字，他们都是以色列的族长。然后下面呢，就记载着他们的名字，一共有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从每一个支派的里头呢，就把他们选了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基本上就是他们的族长，要到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去探勘，那个地方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其中呢，在这十二个人里头呢，也包括了约书亚，也包括了加勒。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第十七节，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究竟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是否肥美的还是贫瘠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所以摩西就给这些探子们就告诉他们有个很清楚的指示，你们到那里去探勘的时候，你们到底要探勘什么，并且呢要他们拿一些当地的土产。好了，这十二个人呢就去了，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人的亚西曼、士衰、达买，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然后呢，并且他们在那里呢，他们看到了还有什么，在以实各谷，他们看到了有葡萄树的一只，然后呢上面挂着葡萄，这个葡萄呢大到一个程度啊，这砍下来啊要两个人抬着的。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么大的葡萄？哇，还有石榴，还有无花果树。这个地啊，从这样子的一个描述的当中看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地啊。但这里呢，他这里讲到说，这个地的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所以这个地呢，这个地方大概是也被建造的非常好，也有它的文化。好了，这些探子们在那里呢，去探勘这地之后呢，他们要回来跟着会众报告，就像各位呢，在这里啊，差派人出去做宣教工作，回来要述职跟各位报告，我们在那里所看到的、所遇见的、所听到的、所做的是什么。他们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发觉到从二十六节往下走，我们到了你们二十七节，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 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在那里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且约旦河旁，并约旦河旁。在这十二个探子里头呢，第三十节，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能得胜。你看到没有，这些探子回来把当时他们所看到的状况告诉了他们，说这个地的确就像神所说的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啊，这些人就被激动了。但是呢，在这一群人里头呢，还有另外一组人，他们怎么说？但那些和他们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的人民都是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也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你看到没，看了同样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有两个不同的结果呢？他们同样到了一个地方去，他们为什么会看到两个不同的结果？一个说，我们上去吧，我们必能得胜，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另外一个说，我们看到的居民高大，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是吞食人的地，我们看到那边都是天龙，我们都是地虎。身材上的比较，地虎对天龙，所以呢，我们不能去那个地方。我们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同样看了一件事情，我们看的结果完全不一样？那你觉得这问题是在哪里？是在看的人身上呢，还是在被看的这事情，或者是这地方的问题？通常我们看事情，其实把我们里头的心态表露的无疑。对于加勒而言，加勒看到的是那一块肥美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他里头他有一件事情他记得很清楚，这块地是神所应许之地。那还有另外一组人呢，其中的十个探子，他们讲到说，那里的民比我们高大，他们是天龙，我们是地虎，我们要去占领那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他们打仗啊，我们必须要战胜他们，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地啊。所以他说，我们怎么去打呢？所以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困难。因着困难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因着困难给他们带来了惧怕。要进入安息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解决我们心中的惧怕。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惧怕的问题的时候，惧怕是一个很伟大很伟大的巨人，他如影随形，他时时跟随着我们，不管我们走到哪，惧怕永远伴随着我们。但是这个地方的居民是高大的，是强壮的，他们是天龙，我们是地虎，这是不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他并没有捏造这个事实嘛。所以他们的心中有惧怕是不是正常的？他们心中有惧怕是正常的，但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当然惧怕。那我们怎么克服惧怕呢？靠着神，有人说的，你们同意吗？你们都同意吗？都同意啊。的确是要靠着神，但是神怎么靠？啊，感谢主， 神的应许，这块地是神要应许给他们的，对不对？这是不是神说的？这是不是神说？这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神说的。神的应许，为什么我们可以信靠神的应许呢？在神有没有难成的事？有没有什么问题神没有办法解决的？有没有？假如有问题神没有办法解决，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没有任何的解决之道。但问题在这里，我们信不信神的应许？我们信不信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我们信不信神是一位全能的神？所以当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所谓的眼光，或者是用现在的 term 来讲，我们的 perspective 会完全不一样。假如我们没有这样子一层的把握的时候，我们评估自己的力量，我们会害怕。当我们会害怕的时候，我们做的决定就是什么？我们不要去做了，我们撤退吧，我们没有办法的。你看看这比例，他们是天龙，我们是地虎，他们身材是六尺，我们是五尺，他们有枪有炮，我们有的是什么？有的是有脚有刀，我们怎么去打这个仗呢？但问题不在我们有什么，问题在什么？问题在神说了什么。假如神没有说你上去你就必死无疑，假如神说了你不上去你也必死无疑。我们来看，接下来看好了，第十四章，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了，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全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吧，岂不好呢？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你看到没有？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摩西亚伦从埃及地带出来的，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时候，他们看过神的作为没有？他们经历过神怎么样从法老的手中透过了十灾，神透过了他的大能把这一群人给拯救出来，但是这一群人却在这个时候说，我们不如早死在埃及地吧。你说这一群是不是有信心的人呢？不是啊，这一群人不是有信心的人，他们一点信心都没有。他们看到了神的作为，看了这么多年，看了这么多次，看到这么大的作为，包括了红海分开，包括了逾越节的杀长子，包括了这么多的灾难，这都是神的作为。但是这一群的百姓却还不认识神，以至于当神要他们进到所窥探之地的时候，他们心里头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进到安息的里头，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到安息的里头呢？我们怎么样进到安息的里头？神在怒中指着这群人说，他们断然进不了我的安息，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有不信的心，他们没有将他们所听的用信心来调和。所以这一段话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进到安息的里头呢？我们要真正进到安息的里头，我们只有信任，只有信靠上帝。上帝所说的话说有就有，上帝所说的话命立就立。假如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安息。好，当这一群人呢 对摩西亚伦发怨言之后呢，他们在那里抱怨啊，要拿石头打死这个约书亚，打死加勒。这时候呢，神的眼光，神的荣耀突然充满在那个地方，神显现在那里，神开始要做了一件事情。我们读第十四章的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五节好吗？我们一起来念，我请我念双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单数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他们，这些人虽看见我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的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在那里得地为业。所以当这一群人不相信神的应许的时候，神对他们就有了一个审判。神审判的时候，神是非常公平也是非常公正的。他说，他们在埃及地以及旷野看过我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多少次？十次，不听从我的话。所以不能进入安息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神应许了他们，他们也经历过神的作为，但是他们却不相信这一位神能做，能够把他们带入到那个神所应许他们之地。他们所看见的都是什么？他们所看见的都是那个地的人高马大，他们是天龙，我们是地虎，他们看见的都是困难。在他们的心里头，他们没有一点点把神的话放在他们的心中，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那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他们的结局是很可怜的。我们要从这个结局中，我们来思想，来反省我们自己的人生。第三十二节，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年，一年顶一日，你们就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的，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我、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你看到没有？神宣告了他的审判。四十日，一日抵一年，他们为什么会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你觉得这个结局是不是很可怕？神给他们的是不是好的？那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神要他们到那里去安居乐业，去安息，去敬拜神，去享受神。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目的呢？问题出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最重要的一点。问题出在哪里？这是别人的地方，所以他们很有礼貌，他们没有贪婪的心，因为这是别人之地。这是一个解释的方式，谢谢。全地都是耶和华的，所以神把那个地方应许了亚伯拉罕，应许了他的后裔。所以神在这行动的过程中，以色列民本来是要得到这个福分， 进到那块地，去享受那块地的丰富，去在那块地上过着一个安乐的生活。但是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说他们没有办法进入那个地方。安息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就告诉了我们说，安息就是继承了神要给他们的那个产业。那我们神是不是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产业呢？然后圣经中讲到这个应许，刚刚有一位姐妹讲到说，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这是绝对正确的。神给我们有很多的应许，在这些所有的应许的当中，只有一项神呢给我们的时候是白白的，这项就是救恩。救恩绝对是白白的，救恩绝对没有人任何一个人的功劳。神所设立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牺牲，人没有一点点的功劳，这救恩是白白的。只要人相信，人就得着了救恩，人不要花任何的代价，因为这代价神已经付了。但是圣经中还有其他很多的应许，这些应许我们每一个人要就是要得到这些应许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付上代价。我们不是要去赚取这个应许，我们要让这个应许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实际。接下来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的百姓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跟约书亚讲了一句话，他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就照我所应许我仆人摩西的话，我给赐给你。什么叫凡你脚掌所踏之地呢？你要这些这个迦南地住的是迦南人，你脚掌所踏之地，就是说你要征服这些地方，这个地才是你的。虽然他们人高马大，虽然他们是天龙，虽然他们的这个建筑物是非常的坚固，但是你可以胜过他们。你胜过他们不是因为靠着你的人力马力，而是靠着我与你们的同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就是一直在经历这件事情，经历神的信实。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是不是神也给我们很多的应许啊？第一件，在以弗所书讲到的，你们当孝敬父母。接下来呢，神应许什么？在世得以长寿啊！你看看，好宝贵哦！我们要不要好好孝敬我们的父母亲呢？要啦。还有没有？神还没应许我们其他的宝贵的？有啊，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的，并且呢，并且得的更丰盛了。”得生命就是我们领了神的救恩，我们相信，我们承认，我们得了这个生命，但是得的更丰盛呢？我们怎么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呢？这个时候，这个应许我们要付上代价的。什么代价？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去追求嘛，我们就要竭力的去追求。追求什么？追求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让圣灵一方面带领我们致使身体的恶行，而另外一方面呢，带领我们结出那生命的果子。神应许我们，神一定有他的way，神一定有他的方式，能够让我们跟神一起同工同行，能够得到这美好的应许。我讲一个见证给各位听。我认识一位，在我认识他的时候呢，他还是一位朋友，还没有信主，但是在交往在认识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成了好朋友， 成了好朋友呢，我就开始跟他介绍我所信仰中所认识的这一位耶稣。不久之后呢，这一位他也信了主。他信主之后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你知道做餐，他是一个做餐厅生意的人，做餐厅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他们一个星期要工作七天，而每天的工作时间呢都非常的长。从因为是自己经营嘛，又不是一个很大的餐饮业，所以呢从批货甚至到厨房到各样的事情他都得去做，他都得去参与。所以一天他常常，那个时候我记得他常常跟我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真希望一天有48个小时。我就跟他讲，我多么希望一天只有12个小时，我把我多余的借给你。每个人的观点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在这忙碌的生活里头，我也知道他们很辛苦，因为他们是移民过来的，来这边做餐厅的生意，所以这也是他养家活口的本领。那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就跟我讲他有一个心愿，他说我一直希望能够在教会中能够服侍。我说好啊，没问题啊。我说你想做什么样的服侍？他说我很想一开始呢，我可以帮助教会打扫卫生嘛。我说这是最基本的，我这个劳力的问题对我不是一个问题啊。我说那没有问题啊，我有什么事情拦阻了你不能够做这样子的服侍？还是你说还是有什么困难？他说不是的，他说我来上主日之后啊，你知道我们主日是从9:45大概到上到10:11:10的时候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呢我必定得回去啊。问你回去干嘛？你不留下来跟我们一起，不是一起吃艾宴吗？不是一起之后你可以清扫啊。他说 No. 他说弟兄你不知道，我要赶回去啊，我们要开张啊，礼拜天中午要做生意啊。我说哦，我说对不起，我说我没有，我跟你的生活形态不大一样，所以我就没有考量到你的生活形式是这个样子，我以为天下人跟我都一样，其实我错了嘛，对不对？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哎。我说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把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很有智慧的做这件事情。他就说好啊，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祷告祷告了一个月，祷告两个月，有的时候我就问问他说哎，你有没有什么改变啊？他说 No, it's the same。 然后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这样子讲，他说我决定这个礼拜天主日聚会完了之后呢我要留下来。我说你不是要回去做生意吗？他说呢我跟我太太商量了很久，祷告了很久，我觉得我们礼拜天中午呢就不开张了。我说礼拜天中午就不开张了？我说那你生意怎么办呢？他说没有关系，我们里头的感动是我们要服侍，我们要把这时间拿出来。我说你再三的考虑哦，这是你生活之道啊。他说主既然把这感动放在我的心里头，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子去做。所以他呢就接下来他就把礼拜天中午的那个营业时间呢、啊、原来他们是11:00营业，现在就把它挪到什么，挪到下午4:00。他说我们开晚上的就好了嘛。我说 You sure？ 我倒好像比他紧张啊。他说当然了。之后呢我有的时候到他店里头去跟他聊聊看看，哎，我觉得他日子过得很狭义，过得很满足。我从来也没在他的身上听到过说他有什么抱怨，这个财务上有什么困难。又过了大概有差不多2年，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现在我告诉你，我决定我礼拜天不营业了。我说你为什么礼拜天不营业了呢？我说你发达了吗？他说我觉得我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不是只是在于这个赚钱的上面。那当我礼拜天要营业的时候，在一开始我礼拜天要营业的时候，我的心没有办法安息。我来到教会里头，我主日崇拜，我所想的都是今天要怎么做生意。牧师所讲的道我也听不进去，所唱的诗歌也是有口无心。我说哦，真的吗？他说是。他说当我决定把时间从中午挪到下午的时候，我的心可以在那里得到了真正的安息，得到了真正的滋润。那我说那很好啊，那你为什么连礼拜天晚上都不要做了呢？他说让这一天成为我的安息的日子，不但我安息，我的家也安息，我所雇佣的这些 waiter waitress 他们一样的可以安息。那我说你的财务呢？好像我关心的跟他的关心都不一样，我关心的就是你生活怎么样，你生活，但是他所要的是这个属灵的福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心真正的愿意来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在上帝的里头得到安息。神并没有亏待他，神也没有因为他说我少做了一天让他特别的丰富，或者是让他特别的贫穷，但是他心里头活的是愉快的，是满足的，是充实的。为什么？因为他用信心调和了神给他的应许，他真正在基督里头寻找到了安息。这个安息不是我们拥有多少而能够得到的，这个神所赐的这个平安跟喜乐在他的心里头，这是件很奇妙的事情，只有我们自己经历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明白这是有多么的宝贵。我相信我们的当中，你们都经历过神所赐给你们的安息，赐给你们的平安，也赐给你们的喜乐。但是我也相信我们的当中也都失去过这平安，也都失去过这喜乐，也都失去过这安息。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社会，我们特别是这群工作的人，我们是在一个非常大的这个 stress 压力之下。现在的公司把一个人当作两个人用，把一天当作两天用，把两天当作一天用，对不起，我的数学算错了。所以在我们身上所加诸的工作量，再加上我们现在社会的这个步调是这么的快，我们孩子在学校的所要应付的一些东西跟这几十年前截然不同，我们的心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是安息在那里，我们的心在那里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在想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做。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但是我相信神所给我们的生命，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机会，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迦南美地是美的，但是我们要用信心来进去。我不希望我们的一生就这样子过去了，将来有一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上帝会问我们这样子的一句话：我在耶稣基督里头拯救了你，我给你一个崭新的人生，你怎么活的？你还是为了你自己的生活在忙碌吗？你还是在为了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在忙碌吗？还是说你真正把这样子一个重新在神所赐的生命能够活出那平安，活出喜乐？这是神会问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的道只讲了前面的大概三分之一到一半，但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要努力进入神的安息，我们要学习以色列人的榜样，不要效法他们，让他们的不信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解。我们真正在这个世上能够活得有安息，活得有喜乐，是因为我们有信心调和了神的话。我们把神的道放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我们把神的道活在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会有满足的，不再是吃什么，不再是喝什么，不再是穿什么，不再是住哪里，不是我们拥有的能够让我们满足。所以我的那位朋友的那个见证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跟各位也是一样的，我们有相同的背景，我们也在同样的一个环境中，我们在为了生存忙碌，我们在为了生活忙碌，我们是否能够真正进入神所应许我们的安息呢？我们是否有信心来调和我们所听得到？盼望神帮助我们，盼望我们里头有个渴慕的心，盼望我们里头有个愿意的心。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不但会活得丰富，也会活得精彩，更会活出那平安喜乐，那是金钱买不到，那也是世人所没有办法拥有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应许是何等的真实，你拯救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来认识你，来敬拜你，来享受你。但是主，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得实在是很可怜，我们活在这压力，活在这逼迫之下，我们一生的忙碌却是为了那短暂会失去的，以至于我们的心从来没有在你的里头得享安息。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失败，主，愿这失败成为我们生命的见解，我们愿意进入丰富的里头，愿意进入你所赐给我们安息的里头。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群有信心的人，用信心来调和我们所听得到，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世上真正活出一个安息的生活，真正活出一个荣耀主的生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借着圣灵来鼓励我们，也坚固我们的信心，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